欢迎收听粤语新闻。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直至7月31号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下降至 38.5 万人，前值为40万人，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连续第二周下降，但仍然是疫情爆发前的两倍。目前美国领取某种形式政府救济金的总人数回落至1300万人以下，自5月中旬以来，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基本上在40万人左右徘徊，休闲和酒店等受疫情影响的行业的就业人数有所增加，但其他一些关键行业的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增长。市场分析认为，尽管经济学家普遍预计失业申请在未来几个月将继续放缓，但 Delta 变种病毒的迅速蔓延和经济复苏的步伐带来了风险。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周四表示，联邦卫生官员正在尽快授权为免疫系统较弱的美国人注射第三剂冠状病毒疫苗。福西说，现在很明显，免疫抑制人群包括癌症患者、艾滋病患者或接受过器官移植的患者，在接受两剂冠状病毒疫苗后通常不会产生足够的免疫反应。福西在白宫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说，免疫力低下的人很容易受到伤害，为这些人加强剂量注射疫苗非常重要，我们将尽快实施这项措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先事项。免疫抑制人群仅占美国成年人口的 2.7% 左右，但是根据美国疾控中心上月底公布的数据，在完全接种疫苗后仍然感染冠状病毒的住院患者中，免疫抑制人群占了 44% 左右。Moderna 公司周四在发布二季度财报时表示，随着夏季过后，人们更多的留在室内环境中，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将导致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感染病毒的案例增加。Moderna 表示，虽然该公司的两剂疫苗在第二次注射后的六个月内仍然有效，但是对冠状病毒的免疫力将继续减弱，并最终降低疫苗效力。根据 Moderna 公司提供的数据，其疫苗在第二次注射后六个月的有效率是 93%， 而辉瑞此前表示，他们的疫苗效率在六个月后下降至 84% 左右。Moderna 公司周四说，鉴于这个时间点，我们认为在冬季之前可能需要接种第三剂疫苗。Moderna 表示，第二阶段试验的结果发现，其疫苗的三次注射对包括 Delta 在内的三种变种病毒产生了强大的抗体反应。 Uber 首席执行官科斯洛萨西周四表示， Uber 的所有美国员工在今年晚些时候返回办公室之前都必须接种冠状病毒疫苗，但是不会要求所有 Uber 司机接种疫苗。科斯洛萨西解释说，当 Uber 司机同乘客数量达到了上亿人时，将这种决策的权力放在一家公司手中，我认为这个是不正确的。Uber 没有透露其平台上最近拥有几多司机，但是 Uber 周三表示，第二季度在公司平台上产生了 15.1 亿次出行交易。 Uber 已经投入资金推动公司疫苗接种措施，包括提供前往疫苗接种点的免费乘车服务。 Uber 将这项服务看作是公司的一项重要使命，因为提高疫苗接种率可能会导致人们更频繁的出行，从而推动使用 Uber 的乘车服务。亚马逊周四向 CNBC 证实，亚马逊将其员工返回办公室的时间推迟到明年初。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公司员工将从2022年1月3号开始返回办公室。最近几周，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推动感染病例的增加，包括谷歌、Facebook、苹果和推特在内的其他科技公司都已经调整了他们的复工计划。与谷歌和 Facebook 不同的是，亚马逊不会要求员工返回办公室前接种疫苗。亚马逊表示，该公司将要求员工在办公室戴口罩，除非他们出示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亚马逊在6月份收回了关于远程工作的指导。该公司表示，他希望员工每周在办公室工作三日，员工可以选择每周最多两日远程工作。据路透社周四报道，美国周三公布的冠状病毒病例达到六个月高点，感染人数超过10万例。直至周三的路透社数据显示， 美国每日新病例的七日平均数超过94,819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增加了5倍。七日平均值可以最准确地讲明病例上升的速度，因为有些州可能在每周仅在工作日发布感染情况。白宫疫情协调员齐恩茨周四表示，美国疫苗接种率最低的七个州的感染病例占美国上周新增病例和住院人数的一半。这七个州分别是佛州、德州、密苏里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周三表示，在未来几周内，由于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扩散，新病例可能会增加一倍，达到每日200,000例。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免疫率低的地区疯狂传播，在南部几个州曾经对疫苗犹豫不决的人们，现在开始接种第一剂疫苗。白宫疫情协调员齐恩茨周四对记者说，显然美国人看到了未接种疫苗和未采取保护措施的影响，他们正在做出自己的反应，并卷起衫就接种疫苗。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随着全国范围内的疫情恶化，自七月初以来，在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巴马州，每日报告的第一剂疫苗接种人数的七日平均值增加了1倍多。在全国范围内，直至周三，首剂疫苗接种人数的七日平均值达到446,000人，比前一周增加了 17%。 研究表明，与最初的冠状病毒毒株不同，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性更强，需要接种两剂疫苗才有机会预防感染和严重症状。总部位于加州阿拉米达的火箭制造商 Astra 公司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进行今年的首次火箭发射，将美国太空部队的一颗演示卫星送入轨道。 Astra 首席执行官坎普周四对 CNBC 说，太空部队现在正在排队等候卫星发射，发射窗口将在8月27号开始。坎普说， Astra 公司今年仍按计划进行总共3次发射，然后开始增加生产和营运，以在年底前开始按月发射。这次发射是 Astra 和美国太空部队签订的2次发射合同中的第一个，后者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 Astra 公司的 Rocket 3火箭将从阿拉斯加科迪亚克岛的太平洋航天发射基地进行火箭发射。坎普表示，预计将在未来1到2周内将 Rocket 3火箭运往阿拉斯加。CNBC 周四报道说，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等几家科技公司已经同意加入政府打击勒索软件的行动。目前网络攻击已成为美国公司和机构面临的常规威胁。根据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主任 Easterly 在周四的黑帽网络安全会议上准备的讲话，国土安全部新的联合网络防御协作组织 JCDC 将协调跨机构与私营部门的网络预防计划。 Easterly 表示， CrowdStrike、 FireEye、 Amazon 云服务、谷歌、微软、 AT&T、 Verizon 等公司都同意与 CISA 合作开展这项新计划。该小组的工作最初将侧重于打击勒索软件，并创建一个框架来应对影响云供应商的网络攻击事件。美国今年以来遭受了几次网络攻击。5月初，美国最大燃油管道运营商 Colonial 公司遭受勒索软件攻击，造成东海岸燃油供应中断了好几日。5月底，巴西肉类供应商 JBS 公司遭勒索软件攻击，扰乱了其美国和加拿大的肉类生产。在强硬派伊朗新总统莱希宣布就职之际，以色列部队准备好采取行动反制伊朗。一艘由以色列商人旗下企业管理的邮轮7月29号在阿曼外海遭到无人机攻击，造成在船上工作的英国、罗马尼亚各有一名船员丧命。以色列、美国和英国都指责伊朗进行这起致命攻击，并此言将做出回应。今次周四在新消息报网站播出的访问中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准备好打击伊朗时，今次回答说，是的，以色列准备好将进行多方面战斗。今次说，伊朗是全球和区域问题，亦是以色列的挑战。 我们必须继续发展应对多方面问题的能力。
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周四估计，参议院两党的基础设置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增加$2,560 billion的预算赤字。CBO 的报告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带来的潜在的收入增长。CBO 表示，该法案不包括增税，将产生约$500 billion的收入。参议院周四正考虑对这项基础设置法案进行修正，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目标是在下周初之前通过该法案。CBO 报告的发布是参议院对该法案进行投票之前剩下的关键步骤之一。这项基础设施立法包括在交通、宽频和公用事业方面投资约$5,500 billion。随着国会民主党和白宫推动在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上进行数万亿美元的投资，共和党人重新燃起了对联邦支出和赤字的担忧。几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该法案对长期赤字的影响将会影响他们决定投票的方式。维珍银河公司在周四市场收盘后公布了第二季的业绩，并且宣布将重新开放太空旅游的机票销售。该公司还宣布，下一次太空飞行测试将在9月下旬进行，届时将在美国新墨西哥的航天基地发射太空飞船，飞行成员中将包括意大利空军的一名成员。维珍银河公司正在进行太空飞行测试，作为开发其太空飞船的最后一个步骤，目标是在2022年初开始载客飞行。该公司此前有大约600个未来太空旅游的机票预订，这些机票的每张售价主要是在$200,000至$250,000之间。维珍银河周四宣布将为太空旅客提供三种不同的机票销售方案，包括单座购买、情侣、朋友和家人的打包座位，以及预订整个航班，每个座位起价为$450,000。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宣布，为在美国的香港人提供临时避风港，允许成千上万的港人延长在美国居留的时间，以回应中共对香港的镇压。在一份签署了的备忘录中，拜登表示美国支持香港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拜登说，认识到中共当局对香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严重侵蚀，我只是推迟驱逐在美国居住的某些香港人。拜登指示国土安全部对目前在美国的香港人实施长达18个月的暂缓强制遣返。备忘录还进一步指示国土安全部部长采取适当措施，如被推迟驱逐的香港人可以在美国就业，对持有 F1 签证的香港学生监管要求亦可以暂停。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举明确表明中共违背了对香港和国际社会的承诺后，美国不会袖手旁观。美国与印尼本周启动史上两国间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以对抗中共不断扩张，将有多达4500名士兵参加这次联合军演。正在华盛顿 DC 访问的印尼外长马苏迪周四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后发表讲话，对美国更多参与该地区事务表示欢迎，并对与拜登政府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给予厚望。马苏迪周四说，印尼是一个民主国家和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和我们建立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为美国在该地区参与提供重要的附加值。马苏迪说，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涵盖了贸易、投资、安全和公共卫生。布林肯周二宣布启动以印尼战略对话，华府表示两个承诺包括捍卫南海自由航行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美国与印尼在2015年已经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这次是首度进行战略对话。这次新闻是由李新宇编辑，感谢你的收听。